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年是今年的六月份的圣餐崇拜，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恩待保守我们，主啊，你给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机会来到你圣殿来敬拜你，主啊，你的帮助讲的让他有足够的体力灵力来分享神你自己的话语，自己得到帮助，听者得到帮助。求主我们在门当中掌权救主，我们将祷告奉告的名求，阿们。我想请那个关掉，因为我头发太白了。谢谢。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里面很清楚的讲到约书亚的呼召，或者是上帝呼召约书亚，在文学上的呼召比较更清楚。我们知道摩西死了，我们知道摩西是个伟大的人物，摩西在世界上享年120岁，40年在皇宫，40年在旷野，40年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受苦为奴之地，来到过红海，来到旷野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漂流。但我们知道摩西最可惜的就是摩西本身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因为摩西在米利巴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吩咐磐石流水出来，但是摩西那个时候大概也只心急，也只受到这些百姓发怨言，顶不住了，就用他手上的杖打了两下。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不能够进到那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子孙的迦南流来隐秘之地。所以摩西在了这个摩亚的平原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就登上了礼波山，遥望迦南美地。各位，你们要去以色列旅行的，你们也会登上尼波山，遥望迦南美地。我知道你们到过以色列人，都会到过以色列旅行的，都会登上尼波山，看到迦南的美地。那么你就会想起摩西当年就是在那个地方。但是摩西死了以后，摩西的葬礼呢，就是由上帝举行的。这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葬礼。我们知道摩西虽然不能够进到迦南地，但是这个是摩西的肉体不能进到迦南地，但是摩西的灵魂却晋升到上帝的天国永恒的迦南美地。当耶稣变相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摩西以利亚与耶稣谈话，说明了摩西虽然肉体进不到迦南地，但是他的灵魂就到上帝那里去。这个就非常的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就代表自由的地方，这个旷野就是代表世界。我们知道每个人在旷野漂流，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摩西因为不信上帝，不尊上帝伟大，所以他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我们知道，那么摩西死了就没有领袖，上帝做事情是不是就把一棒就解决了吗？不是，上帝由开始有结束的所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则。上帝的公义我们知道我们要遵守，但是既然摩西死了，这么多的百姓在旷野漂流， 到底要怎么样呢？但是就要选择一个人，呼召一个人来代替摩西的工作。这个人呢，那就是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约书亚如果不出来领导以色列人，就好以色列这群在旷野，就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那非常的可怜。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群的以色列人是非常的顽梗悖逆，时发怨言。约书亚本来的名字就是救恩的意思，后来约书亚本来的名字是叫做何西亚，是救恩的意思。后来摩西把他名字改成为约书亚，就耶和华的拯救，或是靠耶和华的拯救。这个约书亚的名字希腊文就翻成耶稣。上帝呼召人当然有特殊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要我们以不同的恩赐来侍奉他。这个是我相信上帝都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侍奉他，在以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岗位来侍奉上帝。那么约书亚的这个人，那个是上帝早已准备了。当我要念神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就问我，你念神学我也念。他还念第二句话说，那么神学毕业时候薪水有多少？我告诉他的这么多啊，他看看呢，哎呀，这么多念了也没有意思。他后来就念了一年多的时，就回到家乡，不再念神学。但是我说，上帝呼召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牧师，能够在圣工上面能够侍奉上帝，这个也是一种的侍奉，一种上帝的呼召。约书亚，上帝呼召约书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因为约书亚不怕敌人。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了逊的旷野，那么约书亚就奉摩西的命令，因为当时遇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要向以色列人挑战，那么约书亚就选择了一些勇士出来。我们知道约书亚没有军事的地位，没有当过什么将军、什么元帅、什么少将，这些没有。那么约书亚就是带着一群人和亚玛利人来打仗。那个时候摩西在山上，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祷告，当摩西举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约书亚就得胜。但我们知道这个手举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如果你举一天的话，你就一定没有办法了啊。但是摩西手垂下去的时候，约书亚就失败，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就得胜。那个时候啊，后来亚伦和户珥就上去把摩西的手挺起来，那么那个时候约书亚就打胜。约书亚打仗的时候，不知道摩西在山上为他祷告，他总是摩西亚认为他要这样参与战争，不顾他的生命，他是要尽力的完成上帝的旨意，要与敌人而战争。现在我们要进到迦南地，我们都在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预防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所以第一个原因，约书亚上帝选呼召约书亚，第一个原因是他不怕敌人，第二个原因是约书亚是个谦卑的。我们知道约书亚是摩西的好帮手，40年如一日的跟随摩西，他没有升过升级，40年来同样的伺候一个人，就是帮助摩西，他能够有办法和摩西一同上到这个西来山领取这个立法的这个法版，这个是我说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的当中有一个家庭请了个佣人，那么这个真好笑。我们的主人在冲凉的时候，佣人就跑掉了。所以你们要很小心哦，你们在冲凉的时候看到你们佣人有没有跑掉，就是说他不要侍奉这个家庭的人。我们要学习约书亚的榜样，怎么样来尊重上帝，走出自我。上帝要，我们要高举上帝，上帝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升高，是最合宜的。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约书亚对上帝有信心。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到了这个靠近这个巴兰旷野加底斯的时候，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那么这个迦南地他们探了40天，回到这个摩西的面前，他是向10个探子当中2个是约书亚，1个是迦勒，其余的是其他的人。那么10个人回来报信，报着恶信，他说里面的人呐、啊，这个巨人伟人，我们好像蚱蜢一样的，哇！会众啊就大哭，会众就日夜的嚎哭，哭得很大声。那么摩西亚人呐、啊，在这个把他对摩西亚人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巴不得我们死在旷野。众人都这样说，我们另外立一位领袖要把我们带回埃及，宁愿死在埃及。那么这个时候摩西亚伦很谦卑的匍匐在以色列的会众面前，就跪在以色列的会众面前。这个时候约书亚看到这个情形，迦勒看到这个情形，就撕破衣服对以色列会众说，我们所探的地是迦南，这个迦南地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上帝喜悦我们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这块地，然后那么你们就这么的好。但是那些背叛这个摩西和亚伦的那些会众要想拿石头打约书亚和迦勒，但是那个时候圣经说天上有荣光，上帝的荣光下到会幕，就是上帝来到他们当中。那么这些人呢，虽然说我要死在约书死在旷野，好，上帝人既然你要喜欢死在旷野，那么40天一年顶一日，那么你要在旷野漂流40年，死在旷野。所以进到在第二代的时候，以色列人才能够进到迦南地。所以我们不要随便乱讲话啊！哇，我死在旷野，我死在埃及。好，上帝说你现在违背发怨言，那么那些报恶信的会众啊，都全部消灭，只有约书亚没有死，迦勒没有死，这个报恶信的人都遭遇到瘟疫，就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上帝记得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出迦南地，我们应该要感谢上帝的计划。今天我们也离开了埃及，我们要到旷野，我们要希望进到迦南美地，享受神的恩典。所以上帝呼召约书亚承信摩西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不怕敌人；第二，他是一位谦卑的帮手；第三，他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再来看上帝对约书亚三种的勉励，那就是刚才所读的最主要的经文是约书亚书第一章1-9节里面。我们知道上帝先预备约书亚的心，使他刚强壮胆。我们知道约书亚能够相当害怕，为什么怕呢？第一方面，因为以色列人是忘恩负义的民众；第二，害怕他自己知道自己会不会胜任这个职务这么大的；第三，因为迦南里面的地，迦南地有7种的民族在里面，但是上帝给约书亚的勉励叫他刚强壮胆。 第一个勉励就是专靠上帝得胜。约书亚我们知道虽然是以色列人首领，但是上帝告诉约书亚说起来过约旦河，因为前面约旦河怎么过呢？又没有船，到底有怎么过？他曾经看过摩西举杖红海裂开，现在轮到我，这个约旦河要怎么过？但是上帝会指示约书亚，上帝所用的人自然有上帝的指示，所以约书亚带领会众过约旦河。我们知道得胜的根源是上帝的本身，无论我们如何的黑暗，我们如何看到如何的河水的奔流，如何看到迦南的土人如何的凶猛，上帝的子民都能够平安的度过，他们都没有办法阻挡这个约书亚和他以色列的传会众。我们知道约书亚后来做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约书亚和亚摩利人战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天要下山，太阳下山的时候，约书亚祷告上帝啊，求你命令月亮停止吧，让我继续打仗。上帝听约书亚的祷告，真的是日夜停止一天，这个说明约书亚听上帝的话语，抓住上帝的应许。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勉励是当接受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给你，你要凡事，他上帝对约书亚说你要有信心，凡事你脚手踏都记，照着摩西的话应许给你们，使你们在这个迦南地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福给你们。无论是从旷野和黎巴嫩，或到贝拉大河赫人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你们都能够做你们的警戒线。我们知道大大小小的之地啊，这个不是小小之地，是非常大的地，但是约书亚能够得到上帝的勉励。上帝告诉约书亚，你平生如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怎样与你存在，你当刚强壮胆，因为我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个是我应许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地。迦南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到这个迦南之地，上帝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进到这个迦南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阻碍他，就是耶利哥城就是也没有办法阻碍他。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敌人撒旦魔鬼如何的凶猛要攻击我们，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保障，上帝当年是约书亚的保障，今天约书亚所依靠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保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啊，这个包括了上帝的同在、保护、引导、赐福，是个人生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帝无限的爱随时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确信这个应许，支持这个应许。上帝对约书亚第三个勉励说，单凭信心遵循上帝的话。我们知道约书亚既然担任了摩西的程序人，他要时时刻刻与上帝接近，就是遵守摩西所写的律法，因为知道摩西所写的律法就是怎么计划、怎么建圣殿，以后怎么样分配土地、分配土地。当然这个要尽我们的力量，上帝同心，与上帝同心同行同在，所以约书亚刚强壮胆，能够与上帝交通，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必须要读上帝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读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刚强壮胆。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不详细的读圣经上帝的话，就好像当年 约书亚没有详细读摩西的话，他就没有有胆量。但是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我们详细读灵受神的话，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话的什么意思。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跳过来跳去的读圣经。我们要了解神对我们是什么。所以约书亚，上帝对他说，你可不可以离开我的话，你昼夜都要思想遵行摩西所写一话，如此你们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换句话说，信靠上帝是得胜的秘诀。今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的秘诀是什么？就信靠上帝，读上帝的话。我们知道世界上最伟大最有权柄的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拿起来，所有撒旦魔鬼所有仇敌都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不是看看而已，我们必须了解神的话对我们讲些什么东西。所以我最怕人家读圣经读大纲，那是没有用的。应该了解里面上帝对什么时候说，细节都要读。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怎么样，就好吃鸡汤一样的，把鸡汤倒掉吃鸡肉。有没有人这样啊？哎，鸡肉好吃哦，鸡汤倒掉了。其实鸡汤其实真正的有补，所以我们必须不但要有吃鸡肉，更小心的要吃圣经里面的内容，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上帝，约书亚得到上帝的勉励。约书亚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要完成摩西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进到他应许之地，就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子孙的地。约书亚这个任务是非常的奇怪，他是怎么样把上帝应许给以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应许能够成为事实，而且约书亚这个身份也成为圣经中一个很出色的对基督的预表。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是预备人进到迦南地安息，但是我们如果靠着耶上帝，上帝也帮助我们进到安息之地的安息，就到天上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有一天到上帝的面前，承受上帝给我们安息中的安息。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主的恩待保守我们，将你的话全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感谢你，奉主名求，阿门。